进入另外一个课题啊。那以上呢是我们就是这个三福业啊，我们之前的一个标题是这一个，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人间佛教之基础实践啊，就是之前是讲三福业的，那的在这一个讲座当中呢，着重于这一个施福业跟戒福业啊。那接着下来呢，标题稍微有点不一样，是人间佛教之修行实践啊，他就进入正式的一个大圣的修学了啊。那他的子题是依六度四摄而圆满佛果，好。那在这其实就是要谈大圣不共法的修学次第了。那因为我们先谈这个佛性、理佛性跟行佛性。那在谈这个课题之前呢，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大圣不共法它的一个修学或是教学的一个架构啊。那导师说印度的经论它的一个教学都有三个怎么讲段落了哈，或是三个要素，一个叫做静，一个叫做行，一个叫做果啊。静是什么？就是道理，就是认识的对象，英文叫 object 啊，不是 environment， 不是静，不是环境，它是对象啊。我们六根对什么？六静就是对象，懂意思吗？六根所对的六个对象叫做静啊。那行呢，就是实践的一个细则啊，行就是实践的一个内涵。那果呢，这个实践的一个结果啊，很容易明白啊，或是它的一个目标啊。那这其实这三个呢，它是紧环环相扣的，环环相扣。那静里面它其实也含着行，你到底要怎么修啊，只是说在静里面它会做比较概要式的一个说明啊，概要式的说明。那行呢，它就比较详细的一个内容哦。那果就是实践之后的一个结果。那在静里面呢，就是从这一个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大家有这一个寄送本吗？大家拿这个寄送本起来，先带大家看一下哦。从这个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尽，回入于大圣，一直到这一个去入大圣者，在第四行，直入或回入相应诸教法，实说方便说，在十七页，也就是前面四个颂呢，就是在谈能修之人。看听得懂吗？他为什么会是在静里面？因为静它是一个对象嘛，谁去了解它？修行者去了解它。所以这个能所它是一对的，懂意思吗？所以先谈这个，在十七页的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尽，回入于大圣啊。然后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入于大圣。那下面就是有回入跟直入的不同的类别，有信愿入，以智慧悲或是声闻天或是人等等不同的这一些修行的根器。那这一些这个部分前面四句就是能修之人，然后从这个众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在第五行，这个寄送本十七页的第五行这边开始呢，就是所谓的所知境，所知境。那导师以这个中国佛教 最关心的一个课题，作为这一个修学的一种总架构，也就是佛性怎么样去达成，怎么样去圆满。哦，那在这边导师就提到二种佛性，理佛性跟行佛性。哦，所以众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哦，初以习成性，次以性成习，一世代修习，一切佛皆成。这边就是在谈这一个佛性的问题。哦，它是总说理佛性跟行佛性。哦，那理佛性就是诸法实相，法性空。哦，那行佛性呢，就是发菩提心，修六度。哦，的一个内涵。所以行佛性之后呢，导师就谈这个发心明菩萨，众生之上首，事出事功德，稀有菩萨有，有没有？在十七页最后一行的第三句开始，哦，发心明菩萨，最后一行的 最下面两句，发心明菩萨，众生之上首，事出事功德，稀有菩萨有，这边在谈愿菩提心。哦，然后呢，从这个菩萨之所称，不思所成，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这边开始呢，就是行菩提心的内容。哦，行菩提心的内容是先谈三要门，也就是它的一个原则，修行的原则都要符合这三个要素。哦，这个是原则。哦，然后呢，再来就进入这个菩萨之学处，十善行为本，在第三行这边。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菩萨的学处。所以行菩提心分成两段，一个是谈原则，一个是谈总纲。哦，修行的一个总纲。哦，所以行菩提心之后呢，就进到这个净行果的行，有没有？导师的这个安排非常的善巧，把每个段落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呢，跟下面一个大段落做连结。哦，也就是行菩提心这个其中的这个十善行呢，就是这一个净行果行的一个总纲。哦，那它开展出六度四摄，这个是实践的部分，然后还有阶位，实信、实行、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一直到这个登于妙觉地。哦，登于妙觉地它就是佛果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它就连到这个果，谈三生功德。所以行导师在搭配这一个行位次第呢，哦，在最后面谈到这个妙觉地，然后接到第三大段的一个果这边来。哦，有没有前后这样都相连接？所以导师的一个安排非常的善巧，就是不会说突然有一个 gap 出来，怎么会突然谈这个东西？哦，他都会有次第的做一种串联。哦，那这个是导师的这个大乘不共法的教学示意图。哦，但是从科判这个寄送的一个顺序呢，它不太容易画出这样子。哦，寄送因为它有时候它理佛性行佛性先一起谈。哦，然后再谈这个愿菩提心，但是示意图就是这个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是从行佛性这边开展出来的。哦，所以整个大乘的一个修学就在修什么？修行佛性，圆满行佛性。哦，那依着这个理佛性的一个 原理来修这一个行佛性。哦，那待会会讲为什么这一个法空性它是成佛的因。其实这个理佛性它不只是一个世间一切法存在的一个原则跟法则，它还是我们般若要证悟的一个内容，也就是它要证悟的一个空性。哦，所以 菩萨因证悟这个圆满的空性，甚深的空性而成佛，所以他又是成佛的因，懂意思吗？他不只是静态的一种描述而已，他还是修行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对象，是修行者要去体悟他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礼佛心它有不同，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一切法存在的一个理则，这个理则你懂没有用，你要透彻了悟它，它其实就是真理的一个内涵。好，所以导师在这边把中国佛教最关心的佛性课题呢，作为这一个修行的主要的架构，就是理佛性跟行佛性，然后在行佛性里面开展出六度四摄。那他先以这一种菩提心的修学次第，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这样的一个架构呢，来先大概的提示修行的一个内涵，然后再进到行里面谈六度四摄。好，那这一张图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这个大圣的修行全部都在这边，那这个有助于大家在修行能够去掌握修行的一个要义。好，再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投影片。好，接着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大圣不共法的修学了。那先谈这个礼佛性跟行佛，因为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在上课有时候还要知道大家的胃口，大家喜欢知道些什么东西。好，先点说，因为它是有区块性的，所以我们谈完这边之后呢，再回过头来谈这个修行者的类别。因为大家已经对佛性很感兴趣，到底我有没有佛性，亦有亦无。那怎么说有怎么说无呢？那导师会跟我们这个详说分解。好，那这一个接下来的一个主题就是人间佛教是修行实践，其实人间佛教就是大乘佛教，讲白一点，大乘佛教就是人间佛教。那它的一个副题是依六度四摄而圆满佛果。好，那导师在这一个经里面呢的一个这个总纲总颂里面就谈到理佛性跟行佛性，那寄送他说：众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初以习成性，次以性成习，以是待修习，一切佛皆成。什么意思？我们往下看，我们继续看下去。好，那在这个寄送里面呢，总共有这一个六句。那第一句跟第二句，众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在这段里面呢，导师主要是要说明众生成佛的原理所在。然后初以习成性，次以性成性，这一段要说明什么？说明行佛性的修行次第。好，那再来以是待修习，一切佛皆成，那他是要强调行佛性是成佛之因，你有理佛性没有用，一切都是缘起性空，大家都有成佛的机会，你没有修六度四摄你就不会成佛，懂意思吗？所以在最后面呢，他是强调行佛性是成佛之因。好，这个是导师整个寄送的这 六句里面，那分成三个段落。首先要谈的是这个众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这一段。 啊，它是在说明众生成佛的原理所在。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导师有分成两大段落，两大段落。第一个段落说明佛性为众生成佛之原理所在，要表说明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段落呢，谈这个佛性的通俗义跟深义。那这里面就分成通俗义跟深义。那在深义里面呢，导师要举这个竞争，因为这个深义啊，一般我们知道都是通俗义，深义我们比较不清楚，所以他要举竞争证明他所讲的是有根据的，就是《法华经》这个佛种从缘起，这个偈颂。好，那再来就是依着这个经呢来说明这二种佛性，它主要有这就是两大架构，然后这个第二个段落呢又分两个通俗跟这个深义，那深义里面再进一步的解说，所以这个架构一层一层的把它这个开展下去。好，首先是关于这个佛性为众生成佛之原理所在这一段，这个标题是我们自己加的，就是收摄导师这一段文。那导师说一切众生有佛性，这是大乘佛教重要的教说，特别是中国佛教很重视这一个课题，所以导师写成佛之道面对就是中国佛教徒嘛，所以他特别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好，那是一切众生同成佛道的原理所在，所以佛性就是成佛的原理，非常的重要，先点出它的一个重要性。好，那什么是佛性呢？导师这边有说我们在佛法当中对于佛性的解说有两类，一种是通俗的解说，另外一种是深意，有圣深意的解说，或是圣符合圣意的一种解说。好，然后说什么是佛性呢？可以有两个意义。好，再来就是要谈这两个意义呢。首先要谈这一个佛性的通俗意，佛性的通俗意。什么是佛性的通俗意？老实说，如这一个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白石知道吗？银矿。黄石是什么？金矿。金矿就是黄石。那金矿里面有金子嘛，对不对？那银矿里面有银子是吗？有银啊，加子就好像是变成钱。好，所以就如这个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一样，众生虽在生死迷惘当中，但是不是没有成佛，而没有佛的成分，所以也有佛的那种觉性，懂意思吗？这个成分就是佛的觉性本来就有，这个是一般对佛性的一个解说，但是导师说这个是通俗的一种解释。好，那在这边导师说如果矿中有金性就可以炼成金，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觉嘛，对不对？啊，把那个烦恼把它弄掉啊，就干净了嘛，就跟炼金一样。这会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你本来就是那么清净，后来被无明烦恼所蒙蔽，你清净之后会不会又再来一次？这个会成为一个问题。当然有人有不同的解说，但是这确实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困扰。好，所以没有金性那怎么也练不出来，所以导致说这个是通俗意了，这是通俗意。当然这是一般的说法，在科学进步的时代，非金属的物质它是可以透过一些这种 核融合的过程，这边有学高能物理的吗？没有，就是其实我们每个物质它都有不同的质量，对不对？原子有不同的质量，主要是质子数不同嘛，哈、哦。听说现在的技术可以把那个质子打到原子核里面，但是那一个这个你要一块金子不知道多少个原子核，懂意思吗？那个做很难呐、啊，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不容易啊、哦。好，所以这边这个是我自己按，就是这一个编者按哈、哦。这边的解说说，理论上导师讲那个是有可能的哈、哦，即改变原子核中质子的数目哈、哦。但是依现今目前的技术，它其实困难度很高啊、哦，不容易了。好，那佛性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啊，就是众生本有佛的体性，所以通俗就是佛性就是佛的体性，佛的成分啊。那或说众生本有如来圣德啊，相好庄严啊，或者说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修行就可以成佛。那这个是一种鼓励性的话，在导师的一个的理解里面，你本来是佛，你只是忘记你是佛，那你记起来，把那些烦恼把它搞掉，你就是佛，那就觉得好像成佛没那么远，懂意思吗？比较接近一点，所以通俗义它有这个鼓励的作用。好，所以这样的一种本有佛性的教说，它是一般人最容易信解，也就成为佛法中最通俗的学派，而且它的一个流传是最广的、哦、好，这是通俗义。那再来呢，就是要谈这个佛性之深意，也就是成佛的可能性。所谓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通俗就是佛的体性、哦、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也导师有分两大段、啊、就是这个佛性为成佛的可能性之经证、哦、那再来是一经证明二种佛性、哦、明二种佛性、哦、也就是理佛性跟行佛性、哦。好，所以导师一开始先定义什么是佛性、哦、佛性是什么？成佛的可能性、哦、这个佛就是成佛、哦、性是什么？可能性、哦、把它做这一个字面上的一个诠释、哦、也就是成佛的因缘。所以这一个可能性也就是因缘、哦、导师用不同的话来讲，但这是佛性的深意，有些人是不易信解的、哦、好，所以不易信解也就是在导师说中当中。OK， 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哦、那接着下来就是要引这个经证、哦、那这个经证出自于法华经、哦、到底什么是成佛的可能性呢？那就如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那法华经里面有个寄颂，他说：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哦、这里面谈了两种佛性，大家看得出来哪两句吗、哦、有这一个画颜色的，就是知法常无性，他是谈理佛性、哦、然后佛种从缘起，他是谈行佛性，你要去行才会成佛、哦、那知法常无性，他是理佛性。好，那再来就谈这个依这个经证呢来说明二种佛性，刚刚在这个寄颂里面也标示出来了嘛、哦、好，这个依经证 明二种佛性，也就是离佛性跟行佛性。那导师在这边所有注，在注有一个那刮胡里面的注解文字，他说这个二佛性是印度旧说，那他现在要讲的是中观的立场来诠释啊，这二佛性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啊？好，首先来看离佛性啊。那离佛性这一段呢，导师总共文不是很长，但是内容非常的深奥哦，所以必须要去做一些处理，那比较好理解。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可以分成七个段哦，有些段落只有一两句，那但是它确实是导师在用很精简的文字在讲述很庞大的一个啊、哦、的一个修行的概念跟观念哈、哦。好，在离佛性这一段呢，导师先定义离佛性是什么、哦、它其实就是空性、哦、那再来就说明如果一切法不是空性，那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哦、要从这个反面来证成、哦、然后再来达到这个一切法为空性的正确、哦、然后进一步呢在谈这空性为可成佛的原理，那这个就是佛性的深意、哦、佛性的深意。好，那空性呢是再来第五段是谈到空性是成佛的这个要因、哦、这个空性基本上它就是一切法的一个本质嘛、哦、那为什么是成佛要因？因为它是修行者所要悟的一个内涵、哦、要悟这个空性，悟这个诸法实相、哦、所以悟了之后才成佛，所以它有这种因果的关系、哦、好，来在第六段谈到空性在经中或是古德会说空性为如来藏的一个理由、哦、空性有种种不同的一个 名词、哦，那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哦、用如来藏 来指涉法空性、哦、好，那第七项是依法空性而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以导师这一段里面有谈了 这七项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一项佛性的定义、嗯、好，佛老师说什么叫理佛性呢、哦、理佛性的定义、哦，那这边谈到一切法怎么样，从本以来无自性的、哦、也就是本性空寂。这边有这个大家可以看上面有帮大家画那个色块、哦、就是从本以来就是本性空寂的本性、哦、无自性的就是空寂的，所以导师有时候会用不同的话 来做一些对同样一件事，就是在对同样一件事在做描述、哦、从本以来无自性就是所谓的本性空寂的、哦、本来都是无自性、哦、好，那这边就是在解释刚刚这一个诸佛两足尊、哦、然后呢这个寄松有点忘看一下、哦，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那这边导师用法法常无性知诸法、哦、法法常无性。那导师这边有刮胡里面谈到古人别说常跟无性、哦、就是法法常无性就是从本以来、哦、空寂的、哦、懂意思吗、哦、它是一个概念、啊、但是导师说古人要配合三谛就会把这一个常跟无性分开来解，然后再配合缘起、哦、那大概就是空假中这三谛了、哦、空假中这三谛、哦、所以法法常无性就是法法毕竟空、哦、法法毕竟空。那这无性空呢 这无性即空，哦，这个无性呢就是空，哦，那空它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的法性。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哦，它就是无自性，哦，那它是越这个，但是它又是不生不灭的法性，它是涅槃，哦，所以空在导师的书里面，特别在空是探究的般若经的空里面，他谈到般若经谈空，它有双关义，哦，一个是无自性义，一切法没有一个长恒时有不变的一个特质，哦，一个是什么涅槃的一个义名，它就是不生不灭的一个涅槃，或是诸法实相，哦，空。好，那这可称为佛性，哦，那因为它就是我们修行者所要体悟的一个境界嘛，哦，所以这个就是佛的因性，哦，佛的因性，哦，所以空性呢它就称为佛性，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若一切法非空性的 一个错误，哦，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一切法如果是有自性的，不是性空的，那么凡夫是实有的，将永远是凡夫，哦，凡夫他不会变嘛，所谓的有自性就是不会变，哦，你凡夫就不会变成圣人，你就没有希，大家都没有希望，哦，那杂染是实有的话呢，将永远是杂染的，已经现起的不能转，因为不能变嘛，对不对，哦，那没有现起呢也不能转有，因为你有转就是有变，那就不 就违反自性的定义，哦，自性就是不能变，哦，那于是呢那就是就变成那就是无可断，哦，已经有了不能转，也就是你有烦恼你也不能断除，对不对，哦，无可修，你不是这个圣者，你怎么修也不是，哦，也不可能成为圣者，所以没有现起的不能转有，这就是前面的在用，不同的话来做描述，于是呢也就不能成佛，这如中论所说，哦，中论有一个寄送，就是在谈，如果你有自信啊，哦，你再怎么努力啊，虽复勤精进啊，哦，你修行都不会成菩提啊，哦。好，好，再来，导师就谈到一切法为空性的一个正确性啊，哦，好在刚刚讲那个都不是真的，好在一切法是空无性的，哦，才能够转染成净，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哦，好，那空性为可成佛的原理，这就是佛性的深意，哦，那导师在这边说此法空性是可凡可圣可染可净的原理，哦，它是原理，也就是可能成佛的一个原理，哦，好，所以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义，这个空性的原理呢一切法按照这样的原理它才能够成立，哦，若不是空性诸法没办法成立的，哦，那所以呢这个是称空性为佛性的一个深意了，哦，也就是它是一个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哦，它就是可染可净的原理，嗯，到这边会不会开始跑到33天外太深了会吗？应该还好啦，哦，大家都是立根的，哦，从大家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好，再来，空性是成佛的要因，哦，刚才除了是原理之外呢它还是因，哦哦， 同时，老师说，同时法空性虽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哦，就是一个描述一切法存在的一个理则。虽然是这样，但它不只是这样，哦，但空性就是圣意，也就是诸法实相，哦，是物而成圣，依而起净的法性，实为成佛的要因。它不只是理则而已，它而且是成佛的因。好，哦，成佛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去体悟它，才会成佛嘛。悟这个法空性，然后才能成佛。因悟法空性而成佛，所以它变成是成佛的因。哦，是从这一个修行者的一个观的一个角度来说明它是因，懂意思吗？哦，好，再来导师就谈到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如来藏，哦，说法空性是如来藏的一个理由。好，那这个法空性它是骗一切的，因为它是一切法存在的一个法则嘛，对不对？哦，那而且是与迷妄不相应的，与无漏净德是相应的，因为这一个体悟它就能够这一个具足这个无漏的一个智慧，懂意思吗？所以是相应的，跟迷妄不相应，哦，所以为了引发一般的信解呢，方便说是法空性为如来藏，哦，然后佛性说为如来藏为佛性，哦，而说本有如来智慧德相等等，哦，因为这个法空性它是跟清净法相应的嘛，哦，所以而且是存在众生的一个普遍原理，懂意思吗？哦，它又跟这个功德相应，所以就方便的说，哎，众生本有如来的智慧德，它只是相应，哦，你要去观去体悟它，你才能够具足，懂意思吗？哦，法空性是法空性，你没有去体悟它，你没办法达到这一种如来的智慧德相，哦，只是说因为这样的法空性，因为是跟清净法是相应的，哦，方便说每个众生都有这样空性，所以这样空性又跟佛的功德相应，所以方便说一切众生都具足这些佛的功德，哦，好，最后依法空性而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哦，法空性是骗一切，而且是一味的，哦，不会在这个投影机是一种，哦，然后在桌子是一种，都是同样，哦，是一种法空性，哦，与一切众生无差别，哦，所以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哦，都可以成佛。好，再来呢是谈到这一个行佛性，刚才是谈理佛性，哦，再来是谈行佛性。那行佛性这边呢也分了几段，哦，第一个是谈行佛性的定义，哦，那第二个是谈这个理佛性跟行佛性的一个关系，哦，它是事理事一致，哦，那这一段里面又分成四项，在 A 里面呢谈这个法空性为理，闻熏习为行，哦，然后缘起即空之事理一致，哦，这是第二项，然后再谈这一个明这个缘起即空之理，哦，然后一理行佛性成佛而说一圣，哦，有在这一段又分成四个小段，哦，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行佛性的定义，哦，什么是行佛性呢？这是依修习发心而成为成佛的因性，就是你修行，哦，然后发心修行修六度，哦，然后成为成佛的因性，哦， 那这个就如这个唯识学里面所说，依法界等流的闻心闻熏习啊，成为成佛的种子，就是闻熏习。这边的一个行佛心就是闻熏习了啊，闻啊，然后闻什么？闻法界的等流。什么叫法界等流呢？因为佛讲出来的话，它不是诸法实相本身，但是它是从诸法实相体悟诸法实相而流露出来的、哦、也就是这个法界就是诸法实相，佛悟了这个诸法实相而宣说出来等流，懂意思吗、哦、等流出来，然后我们听闻这样的一个法界等流、哦、听闻然后熏习、啊、就会熏成一个无这个清净的种子啊、哦，那这个就是、行佛性啊、哦。那其实讲比较实际一点，就是六度四摄的一个实践了、哦、但是他这边唯识他比较重视是这个闻熏习，闻熏习不只是耳闻，还有实践身与意的一个实践啊、哦，他又会回熏回去啊、哦，所以这个。唯识所说的闻熏习，它其实范围还蛮广的、哦、它有身与意的一个活动、哦嗯、好，刚才是唯识，那法华经 也谈到佛种从缘起，也就是刚刚那个偈颂有没有、哦、佛种从缘起，也就是曰行佛性而说、哦、佛种佛的因是透过实践而具足、哦、然后这个因圆满就成佛，这是行佛性。好，再来谈到行佛性跟理佛性的理事一致、哦、首先谈到法空性为理，闻熏习为行、哦、那这一段导师谈到一切法空性为可成佛的理性、哦、那依佛菩萨的教化，也就是这一个法，因为法空性，大家才有机会成佛、哦、无自性嘛，你如果自性固定的话，凡夫永远是凡夫、哦、好，所以依着这样的一个理性呢，是可以成佛的、哦、那依佛菩萨的教化，发心成闻熏习为可能成佛的行性、哦、所以法空性是一个你可以成佛的一个道理，然后道理只是道理，你如果没有去做，你还是没办法成佛，所以要去发心成闻熏习，才成为可能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心性、哦、好，再来谈到缘起即空之理事一致、哦、那这样的刚刚的这一个理则跟事呢，这个闻熏习他们两个是一致的、哦、不是个别的、哦、那导师这边说，如不是缘起的就不是空、哦、不是空无自性也就不会从缘起，所以所谓缘起就是一切是修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哦、的一个实践、哦、若不是缘起的那就不是空的，那不是空无自性也就不会从缘起的、哦，因为无性空，所以从缘起，从缘起，所以是无性空、哦、所以要无性空才能修行、啊、那能够修行成佛，表示一定是无性空，两者是互相应承的，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理跟事呢，它是一体的、哦、一定要有这个理，你才有办法修行成就、哦、你若不没有认确认这个理，你是认为是自信，那你没办法这个修行成就的哦。好，再举经证明缘起即空之理，那这个举的是这个《般若经》里面的文啊、哦。那导师说，无性而缘起，缘起而无性啊。哦，佛在做道场的时候呢，就这样通达。 你对不起，有一点咳。啊，不用不用。这个是《般若经》里面的一个文啊、哦，这个观无明等，无明等就是缘起，十二支缘起啊、哦，如虚空，跟虚空一致啊、哦，如虚空一般，这个虚空是什么？就是无性法空性。如 虚空就是法空性的一个譬喻、哦、如虚空无尽，那这个是诸菩萨的不共妙观。无明等就是缘起、哦、观无明如虚空，如这个法空性、嗯、是缘起即空，这一句话就是表达缘起即空的意思、哦、无明等如虚空即空啊、哦、这虚空就是喻这一个法空性啊、哦、法空性如虚空啊、哦、法空性无尽啊、哦、好，那这个是导师引的一个经证。好，那最后就是依这个理行佛性成佛而说一圣啊、哦、所以依此而成佛，佛就依此而说一圣啊，所以众生皆有佛性啊。好，到这边刚好是这个众生有佛性理性一行性的一个解说了。再接下来就是要说明行佛性的修行次第，那这个要到下一次了啊。所以今天在讲的这个佛性呢，比较深一点，特别是理佛性这边，还有。刚这一段的行佛性理佛性的一致、哦、的一致这样子。好，所以声闻也没有定性，对不对、哦、只要有因缘它也能够转，所以说一圣、哦、所以中观它其实是一圣的、哦、声闻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定性，按照中观的一个教学，他遇到因缘是比较难的，要转不容易的，因为声闻的性蛮根深蒂固，要转菩萨是有一些困难的。好，所以中观说一圣，所以导师的成佛之道也说一圣，一圣究竟，这是中观的一个正义，也是成佛之道的一个核心思想。那这个也是《法华经》的一个教说，所以这几个都连接在一起，这个是大乘不共法教学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好，没有时间给大家问，那回去想一想，下次再问。好，那感谢大家的这种耐心的听说，听这样的一种声法，这种声法要能够听得懂，然后有耐心的听，不容易、哦、真的有些人听不懂，就一种就是下次就不来、哦、或是当场就进入这个圣深的禅定，看大家都这个精神抖擞，很不容易、哦、真的要鼓励大家一下、哦、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最后回向、哦、回向。不好意思，刚刚这个喉咙刚好时间快到。